我们继续来看成人主日学得救的信心。我们上一讲讲过得救的信心的第一要素，就是要拥有救赎性的知识。知识有很多，并非每一种知识能够带来救恩。至少在圣经当中谈到知识，我们可以分为一般性的启示和特殊性的启示。那一般性的启示呢，没有提供救恩，只有在特殊启示里面才提供了救恩。如果信心里面没有知识，那这个信心就是盲目空洞的，它并不能够使人得救的。我们可能会有很多的好奇，有很多的纠结，我们会说，如果这个人他对耶稣基督的认识是不清楚不明白的，那他是否能够得救？但是这个人他很虔诚，很敬虔，很活泼，在教会里面的出勤的频率很高，他是否就会拥有救恩呢？我们会用很多的现象来探讨这个人是否在耶稣基督里。但是我们一定要晓得，如果信心没有知识，这个信心是空洞不存在的。没有人会盲目的信。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相信，他都不是盲目的，是经过衡量的。那人对上帝的相信，怎么可能不去好好的思考、思辨，最后再决定呢？如果有一个人跟你借钱，他要和你借10万，那你们俩只有一面之缘，已经数年未见，他打一个电话或者给你发一个邮件，他需要借10万，你会借给他吗？你一定不会。你会去询问打听这个人的现状和真实的情况，或者有没有偿还能力，你可以把钱借给他。这是10万块钱，永恒的生命不可能马马虎虎交给一个不知道的人嘛。但有时候教会里面有很多人就是非常盲目，就是非常盲目，他不理会信心里面有没有知识，他也不管他信心的对象到底符不符合圣经，他认为只要相信基督这句话的原理里面的内涵不清楚不重要，只要信这句话就可以。实际上并不是，信心里面一定拥有救赎性的知识，这个知识是行走在信心前面。如果一个人相信圣经就停止了，可以吗？不可以。一个真正相信圣经的人，他也相信耶稣基督。所以一个信心的知识中不单包含对圣经的相信，也同样相信圣经所启示的耶稣基督。但你不要说相信圣经的人就一定相信耶稣基督，也有些人承认圣经的智慧但未必相信耶稣基督。但是一个真正的拥有得救信心的人，不仅相信圣经，他也相信圣经所见证的耶稣基督。领受神话语的人必然会接受耶稣基督，而接受耶稣基督的人也必然接受圣经里的话语。那为什么相信圣经还要相信耶稣基督呢？因为圣经是为耶稣基督来做见证的。在约翰福音那里告诉我们，单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相信耶稣基督才有永生。如果只相信圣经的智慧超越它的伟大，只不过只把圣经奉为一本经典，而不接受圣经救赎性的指向，那这个信心同样是无用的。路加福音也告诉我们，摩西的律法、先知书、诗篇上 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那圣经是启示耶稣基督，圣经是指向耶稣基督，圣经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所以说我们相信圣经，还要相信那位耶稣基督，我们才真正的拥有信心得救知识。以我所书保罗说，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信了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我们讲到信心里面包含救赎性的知识，就是你要相信客观的六十六卷书，还要相信圣经中所见证所宣讲的耶稣基督。信心的焦点是在耶稣基督身上，因为耶稣基督流血，耶稣基督赎罪，耶稣基督复活，除去人的罪，给人带来新的生命，是透过耶稣基督所带来的。神的话语给人带来生命，是因为神的话语在见证那位有位格的耶稣基督受死与复活，替罪以及赐给人生命这样的一个救赎的过程，才能使人产生得救的信心。因此不可以只相信圣经而不相信圣经所启示耶稣基督，这个是自相矛盾的，所以两者不可以分开讨论。因为相信圣经就相信耶稣基督，相信耶稣基督就相信圣经，这是一个真信心最真实最具体的表现。如果信心里面没有圣经的真理，那自然耶稣基督也是错谬和扭曲的。一个人相信耶稣基督却拒绝圣经，这样的一个相信也是错谬的，他的信心里面毫无知识。而信心里面如果没有救赎知识，不是不信者，那就是异端。因为不只有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我们知道美国的异端有耶和华见证人、摩门教或者基督教科学会，或者过去初代教会的神格、独一论，或称为独神论者，或者后来的自由派，他们都相信耶稣基督。他们所相信的耶稣基督和基督徒所相信的是有所不同的，他们不是相信圣经中的耶稣基督，他们是相信自己修改添加改变的耶稣基督。因此我们的信心必须有知识，必须经过一个人理性的层面。如果少了知识，少了头脑的接受，我们的信心就和异端的信心没有什么区别，我们所信的基督和异端的信的基督也没有什么区别，那叫敬虔的无知，那个绝对不是叫敬虔。敬虔的无知是外面有信仰生活的全部，但是里面对耶稣基督的认识是空空荡荡，毫无知识。从初代教会到现在，无论是最早的独神论，还是到后来的自由派，为什么有不断的错误的对基督知识的扭曲和篡改？因为魔鬼就要毁掉关于耶稣基督的知识。而历史上也证明，基督论的错误在神学论点中是最多的。这个知识被扭曲了，人思想所接受的也是错误的，那么人的一切全部都错了。没有正确的知识，怎么有正确的情感？怎么会有正确的意志？不是每一个基督徒的行为上帝都喜悦，不是基督徒的每一个行为上帝都赞同。可是有时候我们作为基督徒盲目愚昧，甚至有时候就非常蠢。我们在人世间去寻找一个事物的时候，都要好好的判断，好好的分辨，但是我们在对耶稣基督信号上，我们缺乏研究，缺乏思想，缺乏学习，缺乏更多的深入的了解。如果你不知道耶稣是谁，也不知道耶稣做了什么，甚至你所信的耶稣基督与圣经所启示相差甚远，我们凭什么说我们信他？你凭什么说你是基督徒？你凭什么认为他能够救你呢？好像不是，因为圣经从来没有回避耶稣基督是谁， 圣经反而从旧约到新约反复的去见证耶稣基督是谁，反复的见证耶稣基督要来做什么。只有这样的一位耶稣基督才能给人带来生命的拯救，要不然人是毫无盼望的。那么对于耶稣基督是谁和做了什么，我们到底需要了解多少，这个也是我们需要询问的。那是不是需要了解圣经全部的知识才可以得救呢？是不是要懂得所有的教义才能够拥有永生呢？我们不可否认，有些人刚信主的时候，他对真理的认识是欠缺、幼稚，或者是贫乏的，这一点是事实，不可否认。但是没有一个认信基督的人，他对基督的知识是空白的。他可能不知道全然败坏，他也不知道预定论，他也不知道圣徒与蒙保守，可能他还不太懂得称义，他也不太懂得原罪，这些知识都不知道。但是一个任性受洗归入基督的人，不可能对耶稣的知识是空白的。如果是空白的，他说自己是基督徒不可能。至少在这个得救人的知信靠的知识里面，一定或多或少有正确的知识。那这个知识的多与少，分量有多少，到哪种程度，这个是需要讨论的。不止我们需要讨论，过去的这个梅钦博士他也说，人成为基督徒最低限度的条件是什么，就是你成为基督徒需要一个最低限度的条件吧。这个条件是说你具备多少关于耶稣基督的知识。我相信我们受洗归主的时候，那个时间有很多人还不太明白受洗的意义，讲了听了就洗了也不太明白，可能那个时间还不太明白三位一体的工作是怎样更加在我生命中来运作的，也不太明白，可能对恩典教育的理解也不是非常的清晰和明确。我们有很多这样的阶段，有很多这样的弟兄姐妹，我们不能否认的。但是当你说我承认他能够解决我的罪，我承认我需要他，我要投靠在他的怀抱下蒙到救赎，这个知识你必定是有的。那么多与少，这个就是我们需要讨论的。伯格父在信永生学他又谈到，一切真正使人得救的信心至少必须包含最低限度的知识，这不是关于神总体启示的知识，而是关于中保基督和他恩典运行的知识。信心里面有救赎的知识，这个救赎的知识至少你要明白中保基督是谁，他做了什么，还有神恩典如何在我身上运行，在我身上实施，这个知识是最低的限度。可以不懂得一般启示，可以不懂得特殊启示，可以不懂预定论，可以不懂称义的这个教义，但是至少你不能不明白中保基督他是谁和做什么，你不得不明白神透过圣灵上面生发信心接受耶稣基督，这个最低的知识的限度，我想是不能不明白。罗马书十章第九节那里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叫神，心里信神就要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这里不是简信主义的那个依据。简信主义认为只要你心里有主，或者你做了觉知祷告你就可以归主了，并不是。简信主义会拿这一节经文作为依据，可这些经文至少告诉我们，一个信靠基督得救的人必须有一定的信仰的知识， 没有这个知识的话，他的得救肯定是不可靠的，是不靠谱的。我也不能把得救知识设这个高度太高，人不可触及。我们也不能把得救知识过度的降低，降到一个地步成了碱性主义。其实在历史中有人把得救信心的知识设得太高，会变成律法主义。如果把得救知识涉猎太低，就会变成碱性主义。两者都有，两者都不可取。我也知道有一些教会，他们把一个人得救知识设得太高，必须要了解许多的神学知识，学过很多的神学课程之后才能够受洗归主。好像圣经并没有如此，这是好的，但过度的话就会成为枷锁，成为捆绑。而这个最低限度的得救知识的认识，至少是两个方面，要知道耶稣是谁和他做了什么。在马太福音，耶稣曾经去问门徒，你们说我是谁？门徒回答啊，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那耶稣又问，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事实上彼得这句话是非常伟大的，他把旧约对基督的预言和现在站在他面前的耶稣基督连接在一起，等于把旧约和新约连接在一起的告白。这句话是非常伟大的。但是耶稣基督是谁，绝非取自于我们的想象和需要，而是圣经的启示。耶稣就告诉彼得说，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一个人能够正确的认识基督，不是根据需求，不是根据想象。人的需求太多，当需求多的时候，就会把耶稣视为他需求的那一位，而不是耶稣本来的样子。我们不是经常有需求吗？经常有各样的需要的这个事物，希望一个对象能满足自己。那么耶稣基督他并不是专业的满足我们的各种的需求，我也不能用自己的想象来构建耶稣基督的样子。所以正确的知道耶稣基督是谁，在耶稣看来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们也不可否认，是在彼得没有告白之前，门徒对耶稣基督的认识是比较模糊的，不太清晰。有的门徒把耶稣视为先知，有的把耶稣视为耶利米，或者视为以利亚，或者认为先知一位，并没有对耶稣基督有更加准确的认识。但是我不可否认，当时的门徒对耶稣基督一定有某种知识的认识，一定是有的。那为什么知道耶稣是谁是很重要的？神学家史普罗就说，历史上没有人像拿撒勒耶稣一样引发如此之多的研究、批判、偏见或献身。而且耶稣基督的知识是解经头号的修改对象，无论是在教会之外还是在教会之内，对耶稣基督的修改是最常见的事物。如果我们相信一位假基督，那这个假基督是不能救我们，只有相信一位真基督，我们才能够获得拯救。而离开圣经，人就不可能认识真正的基督，而偏离圣经，一定信的是一位假基督。但是我们也不可否认，拥有圣经的人，他所信的基督有的时候依然是错谬的，依然是错谬的。之前我知道一个做教育的人，他说自己是基督徒，然后他也引用圣经的话语讲各种教育，然后他的言辞当中对加尔文、对路德、对改革宗是非常敌视的，但他对三位一体是不接受的。 但是他很受很多基督徒欢迎，很受一些教会热情的邀请，他在所谓的那个教育领域当中是非常的受欢迎有分量，可是他拒绝大公教会历史的传统，同时他也不接受三位一体正统的观念，被很多人引到教会来宣讲教育。后来据我了解，只有一间教会对这个事情做出了回应，以书面的说明告诉会众，这个人是异端，他不接受三位一体。虽然很多讲的都很对，但是他在教义上是完全的失败的。三位一体观念错了，他信的基督肯定是位假的基督。我们相信救我们的基督，给我们生命的基督，一定是圣经所启示的，他是神，他是人。如果没有这两性，他无法完成救赎的工作。如果你足够熟悉圣经，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在罗马书第一章，在腓立比书第二章，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反复的教导耶稣是谁，他是神，他是人，这是很重要的，是不可以忽视的。因为耶稣不允许门徒不知道他是谁，他就询问说，你们说我是谁？使徒约翰、保罗，他们不允许的会众不知道耶稣是谁，他们也反复的提及他本有神的形象，太初有道。为什么反复的提及？为什么提到耶稣就是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因为人常常在耶稣基督是谁的知识上跌倒、模糊、不清、混乱，而一个假基督是不能给人带来救恩的，而真基督是可以带来救恩的。你想想，如果你参加婚礼，你也没有问是谁的婚礼，你只知道在这个酒店你的朋友在举行婚礼，然后你也找地方落座，吃完饭和周边朋友聊天，他们聊他们的，你聊你的，最后一看新郎和新娘不是你的朋友，不是你的同学，这岂不尴尬呢？很多时候信主的人就是如此，他谈论他的耶稣，圣经启示他要见证的耶稣，可是两个人谈的耶稣却是两位，却是不同的。那么耶稣做了什么？在哥林多前书15章1到4节，保罗明确说，这福音是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那保罗所传给哥林多教会的福音的内容是什么？耶稣基督的受死和耶稣基督的复活。保罗说因这福音得救，因这福音得救。如果没有了解耶稣基督做了什么，这样的内容是不能够得救的。保罗就把这个福音的核心锁定在，把这个焦点定在死与复活上面。死是为我们的罪，又照圣经第三天复活了，而这两点就构成福音很重要的核心和焦点。在罗马书保罗又说，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叫我们称义。耶稣受死是要解决我们的罪，耶稣复活是要赐给我们新的生命，使我们称义。而福音两个重要的核心就是受死与复活。当你相信耶稣基督的受死，是你承认耶稣基督是真实的人，定在十字架上是真实的事件，是你相信那个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绝对不是一个普通的人，而是神取了人性来到这个世间，受到憎恶，受到抵挡，受到各样的虐待，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面。当你相信耶稣基督死的时候，也意味着你相信他真实的来到世间 是真实的人，你也相信他真实的死去了，而且他的死赋予给我们的意义不仅于此，而你也承认他的死解决了你的罪，他的死担负了你的咒诅，他的死满足了神的愤怒。当你告白他的死的时候，是意味着我的罪被他所担当，我的罪孽被他所除去，我的死亡他也替我消除。所以告白耶稣基督受死，不仅仅相信是一个事实，也相信耶稣的死带给我救恩的所有的意义。那么耶稣基督复活也是如此，没有复活可以说就没有基督教。保罗说，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信的便是枉然，为神枉作见证，仍在罪中，我们是众人中最可怜的。这意味着复活是基督教信仰的必要条件，拿走复活等于拆毁了基督教。如果没有复活就没有赦罪，那耶稣的死与我们来而言是毫无意义的。只相信死拒绝复活是无助可怜，继续奔往地狱的可怜之子。而在历史上错误的异端否认复活的包括自由派，这也不在少数。因此我们要知道耶稣基督死与复活是耶稣为我们罪人做了什么，他不是模糊不清的，而是清晰的。所以你说我得救了，我拥有得救的信心，那你必定拥有正确的救赎知识，你一定清晰明白耶稣就是谁，你也一定清晰知道耶稣的死与你的关系，你也知道耶稣的复活与你的关系。我们的知识可能有的时候是不够准确，但是它必定是有的，它必定丰富，可能贫乏一点点，他不可能对基督是谁和死与复活是完全无知的。完全的无知和有这个知识贫乏是不同的，因为得救知识不可能空白，他拥有可能是10%，可能50%，他绝对不能够空白。但是我们相信一个拥有耶稣基督知识的人可能是贫乏，可能是缺少的。一旦他进入救恩的门，他会向上帝启示的真理去迈进，他不会厌恶福音真理的知识，他会把这个知识看得很重要，是必须的，是必须要明白的。因为拥有这个知识，他才能够在救恩上更稳固更有确据。那么信心的知识与人的智力的水平有没有关系呢？你也听过有些人说福音的真理难以理解，过于深奥，也有人会说福音的知识过于简单，还有人在教会呢总是听不懂关于福音真理的宣讲，但是他对其他事物的理解是非常的明智而且快速掌握，也有这样的现象。那福音真的难以理解吗？福音真的很简单吗？难道福音真的总是听都听不懂吗？并不是。如果你认为福音是深奥的，那福音只是赐给特殊的一小群人，只有这个群体能够得到救恩，那些智力一般的人可能会排除在外，或许像马斯克像扎克伯格这样的人优先理解福音和得救。但是马斯克他认同耶稣的精神啊，但他并不能够接受耶稣所带来的救恩。而有人说福音过于简单，那你只不过是把耶稣基督的福音知识视为用知识去理解，好像也并不怎么对。如果你信主很久总是不能够非常精确的理解福音的要点和核心，其实你的这个信心本身也是有一定的问题。那么到底福音 的知识和我们的智力水平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除了智力有欠缺的人除外，那是少数的，那是没有办法的，连医生都没有办法。那个只能说上帝如果拣选他，上帝会让他在这个智力有障碍的情况下也能够理解福音，那是另一件事情。但是正常的人的智力水平的确有差距，可是我们不是用智力水平来接受福音的知识，也不是用智力水平来接受和拒绝福音。在小奥利维达告诉我们，有效的恩召是圣灵的工作，光照我们的理性，使我们认识基督，更新我们的意志，就说服我们，使我们能够接受在福音里白白赐给我们的耶稣基督。这里没有提到人智力的水平如何，没有人提到，这里没有提到智力高接受福音就会快，智力差接受福音就会慢，如果智力更差就永远无法理解福音，这里没有提到。圣经并没有否认智力的差距，的确智力是有差距的，有人学一个事物很快，有人学一个事物很慢，有人理解能力很差但动手能力很强，有人动手能力很强但智力很差，这都是有差距的。可是人在理解福音上面与人的智力反而是没有关系，是圣灵光照我们的理性，使我们认识基督。为什么我们的理性需要光照？罗马书三章十一节说，没有明白的，罪人的理性是不能够明白一切属灵和福音之事。更多前书二章十四节说，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够知道。他不能够明解理解福音，不是说他智商有问题，他的智商可能是超群的，可是在理解福音的真理上反而显得愚拙，不能明白不能知道，反而感觉福音充满了种种的矛盾性。圣经反复的强调，无论是在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三节，还是在更多前书一章和二章，都告诉我们能够明白福音的真理反而是神圣灵的事，是圣灵光照理性说服我们接受福音的真理和知识，是圣灵透过真理的道在我们理性当中做工，铲除荆棘和杂草，开辟道路，使理性自然地接受福音一切真理。而且保罗还告诉我们，若不是被圣灵感动，没有人能说耶稣是主的。一个人承认耶稣是主并不意味着他是被圣灵所感动。你也知道拿破仑有名言，这些名言不代表他们真正把耶稣视为救赎主，他们可能通过人物的对比学来对比耶稣是伟大是超越的，也有历史学家可以通过对比学发现耶稣基督完全不一样，他没有用过一兵一卒可以让历史历代几十亿人敬拜他，他也会在文章中写道耶稣是主，但不代表他把耶稣视为救赎的主。而保罗说，若不是被圣灵感动，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这里是救赎的主，不是历史研究的结果，不是人物对比的结论，而是圣灵使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是这个罪人唯一的依靠。因此你会看到福音的知识不是迎合人的理性需求和盼望，如果福音是迎合人的理性应该是容易让人接受的，如果福音是迎合人的需求按说没有人会拒绝福音，如果福音是给人的需求带来盼望，那么福音所带来的绝对不是真的盼望。耶稣到这个世界上来的时候，人不是欢迎而是拒绝，他自己的百姓拒绝他，为什么？因为耶稣 来的形象，来的样式，耶稣所做的和他们的需求期盼是完全不一样的，没有一样是满足他们的需求的，他们是拒绝耶稣的。如果你听的福音的真理总是满足你的需求和需要的话，有可能这个福音不是真的福音。福音不是满足需求，而是归正我们真正的渴慕的那个对象。福音总是让我们要舍己，要否定自己，而不是给我们所谓的这个需求带来满足。但是今天福音不再是拒绝人的需求和期望，而是满足。当福音满足的时候，一切都不一样了。奥斯汀讲过一句话，这句话背后很有深意，他说神的道一定是令人不舒服的。其实福音的真理是令人不舒服的。当耶稣宣讲福音的时候，法利赛人、撒都该人那些文士们，他们是生气的，他们是愤怒的。但耶稣和税吏和妓女同席讲福音的时候，他们也是发怒的。福音真理不是讨好人，反而相反，他拒绝人自己那个需求和期望。在耶稣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知道犹太人和希腊人对福音是不予理会的，攻击和嘲笑。犹太人要什么？他们要神迹。他们在罗马人统治之下不能掌控自己的经济，也不能左右自己的命运，他们更看不见将来。他们不断的抵抗，他们想要推翻罗马政府，他们希望神迹出现，他们盼望神差下一位王来，能够骑着马进到耶路撒冷来号召他们脱翻罗马政府。他们所需要的不是受死的基督，他们所需要的是能够是一位强大威武的君王，用刀剑实行超自然的神迹，像当时上帝战败埃及一些假神一样的神迹出现。当耶稣传讲福音的时候，他们也不是求神迹吗？他们不肯来相信耶稣基督。希腊人把福音视为愚拙，而希腊人代表的是知识分子，古代的知识分子，他们寻求智慧，他们探索根源，他们无法理解耶稣所讲的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上就不能结出许多粒来。他们可能从种植上可以理解，但却不理解耶稣所讲的他死了能够结出许多的果子来。而希腊人不仅是知识分子，用句术语来讲，他们是理性主义，他们不相信耶稣就是世界的救主，因为他们在十字架上面看不见任何的智慧。他们求智慧吗？他们说这个人死能救很多人，哪里有智慧？人死就死了，谁怎么能救很多人呢？十字架上没有能力，他们想不明白。所以这些求智慧的人反而在十字架上看见了他们认为是愚拙，十字架成了他们的绊脚石。因此你会看到十字架下面的犹太人和希腊人，他们都在那里跌倒了。他们把十字架视为平常的事件，视为是一种愚蠢的举动，那是软弱无能的表现。而他们的认知、他们的需求、他们的判断成了他们的绊脚石。犹太人看不见神迹，希腊人看不见智慧，那里没有神迹， 那里只有一个人在流血，一个人的血怎么能够救很多人，怎么能够洗净全世界的罪？犹太人拒绝，希腊人也同样说十字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无法激发他们的智力产生共鸣。因此在更多前面一章会说，十字架是犹太人的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其实不只是过去，在今天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仍然是很多人的阻碍，因为十字架好像没有智慧，十字架好像没有能力，一个死去2000年的人他怎么能够救人？当你第一次听到福音的时候你也不会接受的，一个不能救自己的人怎么能救别人？一个要死的人还说要拯救他人，不可能，那里没有任何的智慧。你也希望耶稣基督显个神迹给你证明证明，你也希望在实际上看到智慧，那个智慧可以和你的智慧产生共鸣。可是保罗告诉我们，这智慧世界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的，他们若知道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保罗后来又说，只是神借圣灵向我们显现。人怎么才能知道那个受辱受死的基督是荣耀的救主呢？只有圣灵向我们显明，就是圣灵打开心里的眼睛，除去我们理性的那个罪杀，我们才能够知道那位受辱受死的耶稣基督，那里有能力，那里有智慧。因此当我们去听到福音真理的时候，所提供的无非是用木头做的十字架上面挂着一个人，那个人是神是人，他被钉死第三天复活，仅仅提供了这一些，没有提供其他的。福音只是告诉我们，他这样做是为了罪人，相信的人就有永生。看似是简单，看似是有人认为是肤浅的，可是如此简单的福音真理反而人认为是愚拙的，那里没有能力。所以普通的人甚至所有的罪人无法在十字架上看见智慧，看见能力，因为十字架无法满足他的各样的好奇和需求。但是这样的一个福音真理却是一个罪人所需要的。因此保罗还说，因十字架的道理在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为什么我们会说十字架那里有能力，那里有智慧呢？为什么不信的人反而说那里是愚拙的，什么都没有？因为我们被圣灵所光照所说服，我们的理性接受，我们的意志不再如钢筋般的坚硬，而是柔软下来，圣灵征服我们，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也认识他，也在那里产生了理性的共鸣，我是一个罪人，而宇宙间只有这位中保基督才可以救我，我们也有了认同感，有了行动力，我们会到十字架那里用信心接受，用信心仰望，让他做我的救主，我做他的百姓。而这个改变的过程不是智力的因素，也不是人的意志力是否坚强，而是圣灵的工作。因此得救的本身不是人的自身，而是圣灵和圣道。所以当我们拥有得救信心的这个福音知识的时候，多与少并不影响我们的得救。就算你在基督里拥有很少的正确知识，依然可以得救的，门徒是如此，后来慢慢的成长进步，更多的认识基督。你对基督知识了解更多更丰富，不会让你的得救的可能性 比别人更多，而是你更加认识基督，更加看见自己的可怜之处，更加知道福音是你所急需的。但是我们的信心的知识当中不可能是空白的，可以少但不能错误。我们希望得救的知识越来越多，越来越丰富，使我们更加了解基督，更加认同，更加理解，更加明白救赎的伟大。但是绝对不能从得救少的知识当中急剧下滑，因为没有一个拥有得救知识的人从少到没，他一定是从少到多的累积，好像门徒的变化是一样，从对基督有一个模糊不太清楚的了解，到后来确定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一开始不太了解耶稣死与复活的这个预言，耶稣反复的预言，反复的教导，门徒还是不能明白。当耶稣死后，耶稣向他们显现，教导神的国，教导他的福音，讲述他的死与复活，门徒了解越多，门徒明白越多，他们的信心增加，被圣灵所更新，被圣灵所充满，他们成了了解基督更多的人，也成了更多为耶稣基督而活的人。因此要避免空白的得救的信心，我们要从得救信心少的知识不断的寻求和追求，让这个知识越来越多，来喂养滋养我们的生命，使我们开始像门徒一样盲目的说话，盲目的判断基督，到后来认定那基督就是受死的耶稣，他是人的盼望。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靠着得救，因此你应该想一想，如果我在耶稣基督得救的，我对救恩的知识最低限度是什么？这个知识正确吗？如果不正确，你当去修正这个知识。如果从信到现在，你对基督的知识的理解还是简单的停留在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就得救了，没有透过整本圣经更多去了解他的死与复活带给旧约新约包括现在所有圣徒更大的盼望和期待的话，我们的知识可能到现在都没有增长过。可能是你听到的问题，可能是你研究的问题，可能始终还没有透过救赎的脉络进入圣经去认识耶稣基督带给新旧约百姓的希望是何等真实呈现出来。总之最可怜的是知识的空白，再次可怜的是信心的少不进步。盼望我们的知识少但要正确，不但正确还要不断的增加丰富，才是一个基督徒正确的拥有信心救赎知识。那什么样的得救知识是假的，我们要留到以后的内容会明白，在救赎的信心里面，救赎信心里面也有些需要分辨的，看似像救赎信心可是不是，它可能是一些虚假的。好，我们今天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需要问的呀？